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我是曹立忠。我们正在读的圣经是旧约的以赛亚书，如果你手头有圣经，请跟我翻到以赛亚书42章，或者你听就好。以赛亚书42章，我们已经进到以赛亚书的第二个大段落。上一次我们提到在40章一起头提到救恩的起头，想到施洗约翰，那现在接下去就引出另外一位，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在指责古列王说的，因为这一大段就当时而言是要讲到被掳的要归回。因为在前一大段结束的时候，先知以赛亚记载西西家王的一个失败，所以引致一个后果，有一天神说有一天犹大要被巴比伦所掳，那好像是一个引言来引出后面这一大段要讲到被掳的要归回。虽然那是连被掳都是这个之后100多年的事情，但是神借着先知预先讲，然后把很多的重点放在归回这件事啊，借着西西家所经历的救恩，就引出了一个将来的更伟大的荣耀的救恩。你知道当我们愿意听从神的话，顺服神的时候，就使神能够说更多的话，他的话要更多的被发明出来，把我们引到更深的地步。在这里也是这样。那这段话后面的这一大段，因为要讲到被掳的要归回，要能够回来，那当时释放他们归回的就是波斯王古列。巴比伦被波斯马代帝国所灭亡，波斯的君王古列受神的感动，我想也许也有可能因为他看见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他的名字，前几次我们提到有人认为是但以理，他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做大官，后来在波斯王宫里面也做大官，他也许他把以赛亚书的话给古列王看。无论怎么样，他释放百姓回来，这是后来在以斯拉记里面记载的。那这些话显然是指着那个释放者古列王说的。古列王在人的历史上面，世俗的历史上面，也是一个有名的一位君王，中文圣经翻译作古列王，有的一般世界的历史书翻译作居鲁士，有的是有不同的翻译。在以赛亚书41章提到从北方要兴起一个人，从东方要兴起一个人，很可能都是指着要兴起古列王说的。他的国家在以色列的东方，可是他们是从北方进来的，也许很可能都是指的古列王说的，神从那里兴起人来，他成就了神多年所应许的话，说他要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发明立稳圣殿的根基，神称他为耶和华的仆人。可是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就发现这些话并没有完全应验在古列身上。我们来看刚刚我提到的以赛亚书42章，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段话被新约圣经引用，对不对？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12章引用这一段话来讲到耶稣。所以你看，虽然在那个时候指着古列王说的，但是圣灵把这些话引到将来那位救主，那位神的真实的仆人耶稣基督身上。这个是先知预言的一个特点，你读先知书你要了解这种特点，就是他的应验常常有多重的应验。你不要问说他既然是应验在古列身上，怎么又用在基督身上？如果用在基督身上，有的人就不管古列，其实那不对。神就是借着应验在古列身上，但是只是应验一部分，他有二重，有的时候甚至有三重的应验在应验在基督身上，应验在新约的救恩身上。 可是你要了解在国列的时代是怎么样，借着这些外在的或者已经发生的事情来让我们明白那个内在的在基督里的救恩，将来要发生的事也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所以这段话讲到古列，也讲到耶稣基督。可是在这一大段里面常常提到耶和华的仆人，不只是讲到古列或者基督，有的时候他用来被保罗引用来讲到新约时代那些服侍主的人，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在指着神的百姓说的，讲到神的百姓。那今天虽然这个话更主要是要用在基督身上，可是今天我想要借着这个题目，不是多一点提到耶稣基督做神的仆人来成全救恩，我们多一点提到我们是神的仆人。圣经提到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想到仆人当然很容易想到责任工作，被托付的工作。可是很有趣的是，神提到仆人，他不是先提到这个，他先提到他扶持，他拣选，他心里宝贵。他说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这跟世上的仆人不太一样，对不对？他神找我们当他的仆人，不是先要求我们什么责任，交代我们做什么事情，而是先说我们是他所扶持的，我们是他所拣选的，是他所宝贵的。地上的仆人，世上的仆人，主人不会这样对待他。事实上还有不少的做人家佣人仆人的受虐待。当然现在有点不一样，现在也许有的时候在人家家里做帮佣的有时候比主人还凶，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无论怎么样，神的对仆人的看法跟我们不太一样。而在新约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他的仆人，在启示录结束的地方把我们称为神的仆人，他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他不是在指像我们这种传道人教会的执事长老，不只是这样，所有他的儿女也都是他的仆人，要侍奉他。可是这个跟地上那些仆人被主人任意使唤，也没有什么地位，吃饭的时候要在旁边吃，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神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宝贵的。我们既然是神的仆人，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身份，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其实很要紧。首先不是想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因为为什么这样？因为神拣选我们做他的仆人，他要负我们的责任，不是我们有什么责任。事实上我们很难担什么责任，神的事工是伟大的事工，我们很难担什么责任。他让我们做那个工作是他很大的恩典，他也是给我们恩典跟力量，他来扶持我们。在接下去有一些经文提到神说他要搀扶他的手，在42章的第六节说，我耶和华凭公义造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是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你看神说他拣选我们，呼召我们要服侍他，然后他搀扶我们的手，他搀扶着我们。女孩子比较会彼此牵手，像我们男生如果彼此牵手人家就觉得非常奇怪哈。有一种人牵手不但不会被觉得奇怪，而且非常非常正常，就是小孩子，对不对？我们牵着小孩子的手，或者小孩子彼此牵着手，特别小孩子喜欢牵着我们的手，他有安全感，我们保护他，带领着他，小孩子。所以我想在这里神盼望我们要做他仆人，要服侍他的，都常常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意思就是说很依赖他，很依靠他，要搀扶着他的手。我们很需要这样，你不要觉得那是幼稚，那才是正确的。你看这个道理跟以前我们讲的西西家所经历的是一样的，对不对？神盼望他变成小孩子的样子，一个特点就是全心依靠神，没有依靠自己，也没有力量依靠自己，因为他看见那个工作那么重大，他是没有力量得胜的。神的国也是这样，所以主盼望我们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全心依靠他。大卫也是这样，他完全依靠神，他跟非利士人征战，他求告主，照主的带领去做。第二次一样的环境，他再一次求问主，他没有依靠以前的经历，他就是这样很小心。他说 求你以你的道教训我，以你的路指引我。他说我终日等候你。大卫就是这样，他要神一步一步带领他，那这是很要紧的。神要我们过这样的生活，特别我们服侍主特别应该这样，无论你是全时间的代职的都一样。你做神的仆人最要紧的一件事，神搀扶你的手，你也搀着他的手让他带领你。如果你很难想到像小孩子一样，因为你已经长大了，怎么样搀着神的手，我告诉你，有另外一种人会搀着手，就是情人，两个谈情说爱的男女，他们会搀着手。神有时候用这种方式帮助我们，他告诉我们，圣灵临到我们，把神的爱浇在我们里面，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到神跟我们是那样亲近。本来跟人不敢说的有点肉麻的话，我们一祷告起来就敢跟神说，对不对？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从来不跟太太说我爱你，他却可以跟神说我爱你。其实神是借着这个要叫我们学习跟人也要这样说。可是我们跟神进入那种关系，爱的关系，像情人一样的关系，圣经说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心腹，像新郎跟心腹的关系一样，我们跟神可以有这种关系，很亲密的关系，爱的关系。这个帮助我明白我们怎么样搀着他的手，在爱里面的信任，所以我们依靠他。大卫常常这样，而一个蒙神祝福的人就是这样。我可能是去年我去参加乌用长老的他80岁大寿，而且他有一个他的全集的发表会，虽然不多半是他们自己教会的人参加的，我没有机会在他的脚前受教，可是我觉得那是台湾教会的属灵的前辈，我们直接或间接从他受到许多的训诲，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应该去向他表达敬意，所以我去参加那个聚会。我记得在那个聚会里面，他们请吴勇长老讲一点话。这位神的老仆人像往常一样，他没有讲一些好听的官样的话，那个场上的话他没有，他就传讲神的道。还记得他讲什么？他提到一个侍奉主的人要有三件事。第一，你要有好的神学，就是你的教义，你的神学基础要够，你的真理要讲得清楚。第二，你要有恩赐，也要恩赐，神学不够也要恩赐，有恩赐不够也要有神学。然后他提到第三方面，他说你光有神学跟恩赐还不够，你要有神的祝福。好像你就是神就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祝福就流到你身上，那个工作神的事工才会往前去。他举的一些例子讲到神的祝福，我非常同意他所说的。他特别解释怎么样有神的祝福，简单说就是凡事让主带领，你认定主让主带领。这位神的老仆人用他一生多结果子的侍奉来证明这一件事，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也从许多人身上学习这个功课，我想这是我们都需要继续学习的，全心的依靠主。我请大家再看以赛亚书44章，以赛亚书44章头几节讲到，又讲到神的仆人，他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你看这里用神整个神的百姓来讲到神的仆人，造就你，造作你，要从你出胎就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耶稣伦，神有时候这样称呼他的百姓，正直之名的意思。他说不要害怕。第三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这里提到圣灵的浇灌，我想做神的仆人最主要不是你要会做什么，而是要会依靠。依靠的人就是一个认识自己软弱的人，认识，像小孩子，小孩子不需要特别认识自己的软弱，因为他本来就软弱。我们不是小孩子，所以有的时候神需要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才会认识自己的软弱。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苦难、难处、危机，我们才会有认识自己的软弱，去依靠他。可是最好我们自己主动的呼求神，让我们认识，不需要借着苦难才认识。当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我们把手放下来，你会看见神开始做工，那是圣灵的工作。 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一切的祝福是借着圣灵来的。我听过一个见证，一个真实的见证，有一个妈妈，她有几个孩子，有一个女儿是青少年，成为青少年以后就开始不听话，常常在外面做一些妈妈不喜欢的事情，妈妈劝她怎么样都没有用，妈妈就很难过，常常为她祷告。可是后来这个妈妈学习一件事，有人教导她一件事，就是你要去等候主。那意思就是说，你把你的眼目转离开你女儿这些需要，你不要把你的女儿跟这些问题放在你跟主之间，这样来祷告。有的人以为祷告是这样，其实祷告不是这样，祷告是把主放在你跟你那个难处之间，那不一样哈。不要把你的难处放在你跟主之间来祷告，是把主放在你跟你那个难处之间来祷告。所以他就学习这个功课，把他女儿一想到女儿就交在主的手中，把他放到一边，然后来亲近主，等候他。有时候他坐在那边安安静静的亲近主，有时候他跪在他的床边亲近主。两个月以后，神做一件奇妙的事。有一天晚上，他要跪在那床边，在那里亲近主，安安静静。他忽然感觉到旁边有一个动静，他睁开眼睛看，他女儿回来，而且跪在他的旁边，跟他一起祷告。祷告完，他女儿跟他妈妈认罪说：“妈妈，我对不起你。”以后他女儿有很大的改变。我不是说每一次你这样做都会有这样的后果，但是我很相信，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打开一条路，神可以更多做工。你来亲近主，这是整个圣经的原则。我们做神的仆人就是像这样。所以一个神的仆人不是自己能做什么，而是认识自己的软弱，依靠神。而换一句话来说，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没有人能够离开这件事。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一个人说他不需要被圣灵充满，无论你什么神学理论，那都是有点奇怪的事。因为我们需要，我们不管人家形容这些经验怎么样，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辩论。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都需要。如果连神的儿子他必须被圣灵充满才能开始他一生的事工，我们当然更需要。我想到那个大布道家，上个世纪那个大布道家穆迪 D.L. 穆迪 Dwight 穆迪的故事。他是从做主日学老师起家的，他是那么热心又有恩赐，所以他召集许多孩子，到后来他也请主日学老师来教，有很多的班，他最多的时候我听说有超过1000个孩子。后来穆迪教会就这样借着这个建立起来，一直到现在在芝加哥还有一个穆迪纪念教会。他已经是一个看起来很成功的牧师，很多的会友他们也喜欢听他讲道，很兴旺的样子。他常常看见他的会众前方有两个年长的姊妹在那里，在聚会的时候常常在祷告。他想，很好，教会有人祷告，他可能在为那些不信主人祷告。有一天他就碰见他们，就跟问他们说：“姊妹啊，你们都在祷告什么？”那两个姊妹说：“牧师，我们在为你祷告，求主用圣灵充满你。”穆迪有一点点被触怒，他觉得我已经那么成功，芝加哥没有人的教会比我大，大家都喜欢听我讲道，你为什么要为我祷告？我被圣灵充满，我当然有被圣灵充满，你应该为那些不信主的人祷告。可是那两个老姊妹是认识主的，他们没有因为牧师这样讲退缩，他们坚持说：“牧师，我们还是觉得要为你祷告，求主用圣灵充满你。”虽然穆迪当时不太高兴，可是就是这样，那些忠心勇敢肯为主发言的人能够为主结果子，他们不怕，不在意人的情面，他们向主忠心。当然他们用很委婉很温柔客气的态度来说话，可那些话就栽种在穆迪的心里面，神开始做工在他里面，慢慢他从自己心里面觉得我需要被圣灵充满，他开始渴慕，开始祷告。我告诉你，人可以开始这样渴慕是很大的福气，你知道不知道？人不觉得自己有需要是很悲哀的事。可是穆迪开始渴慕，神的时候到了，神祝福他，而且不是他所想的。有的人知道他的故事，有一天他走在纽约街头，在街上 神不一定看你觉得要选一个你自己觉得最合适的场合，正在祷告最好的时候，不是，他就走在街上，圣灵浇灌他，他那样充满了喜乐到一个地步，他在街上如果继续走路，大概会被人家以为他头脑有问题，所以他就在路边借了一个人家进去祷告。那个时代100多年前，在美国大概你在路边借一个地方要祷告，人家会让人进去，现在大概不行。他在那里祷告到一个地步，他那么被喜乐充满，后来他跟主说，主你需要停一停，我的肉身受不了。后来牧师给人做见证说，以后我讲一样的道，但是果效不一样，人开始有更多的人得救，教会完全不一样，生命在里面。所以你看，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不只是你需要一次这样的经历，其实这些被神使用的人都是因为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被圣灵充满。我知道有一位被称为信心使徒的一个弟兄 Smith Wigglesworth， 这个弟兄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大大的被神使用，许许多多神迹奇事。这个人为什么身上有那么大的能力，有那么大的信心为神做许多的工作？因为他过一个亲近主的生活，他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花时间在神的面前，他自己做见证说，他常常早上起来在神面前跳舞欢乐赞美神，像以赛亚书说的，要歌唱来到西安赞美。然后你认的时候看到他，如果不是在服侍，常常他就拿着一本圣经读圣经默想亲近主，就是这样一个生命，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如果你真这样做，神要使他的话语能够立定，这是以赛亚书44章的话。我们看以赛亚书44章26节说，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使我施者的谋算成就。我们想到神呼召我们侍奉他做他的仆人，不是先想到工作责任，是先想到我们是被他所拣选所信托所保爱的，然后他把我们安置在他旁边，侍立在他旁边。我们常常提到我们要把自己献上，罗马书12章1节2节，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知道那个献上原文的意思有站在旁边的意思，所以献上不是卷起袖子我要神啊我来了要做许多的事，而是侍立在一边，那就是这里的意思。一个仆人就是像这样，你每一天你就是亲近主，与主同在，让你的心调整了，没有离开主。地上的仆人站在主人旁边，只要站着就好，他不要有外物就可以站在主人旁边。我们今天在心灵里面与主同在也是一样，要由于不要外物，包括我们的心思，我们更专心在主的面前，让我们的心不要倾向于别的事来亲近主。比方你要学习有爱心，要常常喜乐，常常赞美，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的心安置在主里面。当我们这样亲近主，我们就是真的侍立在他面前，这样他能够使用我们。真正神的仆人应该是像这样，而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施者，我们所说的神的话，神所给我们的话就会带来全能。我刚刚提到吴勇长老，我听过吴勇长老的一个见证，许多年前他有一次好像在新竹，他大概几天的聚会下来，你知道吴勇长老讲到是很热诚的，后来他就喉咙就沙哑了。那天晚上聚会会前祷告，发现他喉咙根本没办法出声音，他想晚上有聚会怎么办，有人要听福音怎么办。他在后面祷告的时候，他跪下来，他跪下来跟说，主啊怎么办。他说那个半字还没有出口，忽然他开始说方言，大大的被圣灵充满，他现在与主交通，他觉得主的同在那么真实，他说他几乎不敢动，怕好像动动会碰到主。后来他听见前面在唱诗歌，他知道他应该出去了，要轮到他讲道了。然后他就跟主说，主待会儿我们再来相会，我需要出去讲道。这个人他与主那么亲近，带他出去。他说那天那么奇妙，他一站的往讲台那里走，整个会众没有人指挥他们，大家都站起来，好像大家全部感觉到那个神的全能。那天的聚会充满了神的祝福。但愿教会，今天的教会主更多兴起像这样神的仆人，对不对？他们传神的话，可是他们是侍立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们从神那里真实的领受了神的话，而主一定会叫他的话语立定。所以这就使我们这些服侍的神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很轻省，不是我们努力要做什么， 我们只是这样简单的跟随他，这样你就不会忙得心力交瘁，你不会满有重担压着你，你会发现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那当我们真的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学会说是神要使他的话立定，不是我们怎么样努力。这样当我们读到这些话，很可能我们就会更多的承认说这是神要做的工作，我们就会宣告说是神要做这些工作，我们就会来宣告神的话。我们知道神一定要成全，所以我常常觉得以赛亚书是最好的一本祷告书。比方像43章，有一些话，像43章第5节、第6节说：“你不要害怕，我要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从西方招聚你。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种子带来。”我们都可以这样对东西南北，无论你认识的亲友、教会的附近，宣告说：“主会把人带来，把他的种子、众女带来。”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可以祷告的。为什么？因为那是神的心意，神必让他的话语立定。我们是他的仆人，不是我们努力想要做什么，而是神自己要做，我们只是侍立在那里依靠他，让他带领。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要我们传什么我们传，他没有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侍立在一旁，我们就亲近他，神会做他自己的工作。这是很真实的一种生活样式，很轻省，但是一定会看见神的祝福。但是我们都来学习过这样的生活，做神真实的仆人。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谢谢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再会。
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